Hare Krishna，亲爱的奉献者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如约来到故事会时间。今天是2020年8月25日，星期二。我们迎来了故事会的第15世播音。从5月初首播开始到今天，故事会整整播出4个月的时间，其中有太多甜美的甘露，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田。在这其中，我有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每次播音前，总会有一个前辈的身影早早来到现场，在随时准备为我们故事会做一些服务和提醒的工作，这很让我们感动。我想，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故事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多的应该是那段灵修的青葱岁月，那么多灵修同伴的进步和成长，给他生命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中还有最为重要的人。古语说，名师之恩，诚为过于天地，重于父母多矣。贤明的老师的恩情，胜过了天地的养育，父母的付出。我们今天再一次荣幸的请到首播嘉宾，Suchandra Prabhu，为我们继续分享荣耀灵性导师的点滴甘露，敬请大家收听本次故事会，点燃灵性之火花，走奉爱完美之路。有请 Suchandra Prabhu Hare Krishna，大家掌声欢迎。
Hare Krishna，大家晚上好。我再次参加这个节目。其实我一直都在听每一位奉献者，就是说这早期的奉献者，我们就是一路走来，都很不容易，都很不容易。上一次我就我先念一些祷文吧，就是我先念一段祷文，就是我们平常所念的：Om Ajnan Timiran Dasa Janan Janan Salakaya Shasu Idam Yena Asma Si Guruye Namaha Sri Chaitanya Mano Pistam Sada Pidam Yena Bhutale Swayam Rupam Kadam Nayam Dadati Swapanta Tikam Mancha Karapata Rupiya Cha Kepa Sintu Kaya Eva Cha Paditanam Pawani Pyo Vashnavi Pyo Namo Maha Jai Shri Krishna Chaitanya Prabhu Nithi Ananda Shriya Dvaita Gadatala Shiva Shadi Gaura Bhakta Vinda Hare Krishna Hare Krish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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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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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ma Hare R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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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e Hare。其实我不是很不好意思，就是说如果大家让我为讲的过程中如果有荣耀我自己的话，或者说对于关于我自己的话，请大家原谅我。但是如果能够鼓舞大家的话，就是那以前的，就是说我们以前的那些事迹，那些以前从事的那些服务啊，如果能够给大家，我是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鼓励。首先呢，我是非常幸运，就是得到灵性导师的恩赐。之前上一堂课我也讲述了，就是我实际上是1993年底接触到这个，就是 Krishna 知觉。然后呢，就直接就就一直是当时是个学生，中学就是中学的学生就进来了，然后得到灵性导师的联谊，就然后后来就见到了灵性导师。在这里呢，我先声明一下，引用一些经典呢，来证明啊，因为灵性导师是非常重要的，他是 Krishna 的代表。是如果想要得到 Krishna 的话， 肯定首先要得到莲心导师的原始啊，所以我引用，我仍然引用这个经典，就是引用那个我们的八颂林诗里面两个诗节说就是来说明一下莲心导师的荣耀，就是沙沙居维维那沙斯玛沙却乌达斯达玛亚达耶瓦沙比印度布拉布亚贝亚伊瓦达夏万德伊古罗水夏拉纳纳维达亚夏布拉夏达巴格瓦布拉夏达亚夏布拉夏达那格迪古多比达扬卓万达夏亚夏去上天万德伊古罗水夏拉纳维达。这个师姐的意思呢，就是第七八颂林诗是第七个师姐的意思呢，就是说莲心第七个祷文，莲心导师是至主至亲至密的仆人，荣耀他要像荣耀至高无上的主一样。所有的几世经典都证实了这一点，一切圣人都如样跟随莲心导师啊，你是 Sri Hari Krishna 的真正的代表，在您的莲花树下我虔诚的顶拜您。第八个祷文的意思就是只有依靠莲心导师的恩慈，我们才能获得 Krishna 的福音，没有莲心导师的恩典，莲心路途正步难行。我们应该始终铭记您，赞美您，莲心导师啊，在您的莲花树下我每天至少虔诚的顶拜您三次。其实呢，我们每天蒙哥拉底的时候都上这个祷文，不但仅仅是上这个祷文，其实上了很多的那些其他的，当然尼辛哈祷文还有这个希拉泡巴的这些祷文呢，我们都在唱。为什么呢？其实经历了这么多年了，我才能够明，我才明白，你这些祷文呢，就是这些。首先呢，如果我们就是是荣耀了灵性导师，我们得到灵性导师，我们就得到自身主的保护。接手下来，我们会像什么呢？通常来说，每一天我们会像尼辛哈的祷文。那个时候，我做奉献者的时候，其实呢，我即便不没有时间做蒙哥拉蒂，但是呢，我每天我都有上诵主尼辛哈的祷文，都每一天我都会，哪怕不能唱，我念我都要把那个尼辛哈对主尼辛哈那个祷文都要念一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呢，我只是希望主尼辛哈能够保护我们。但是经历这么多年之后，我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个尼辛哈主尼辛哈是非常的强有力的，他是奉献者的保护者。首先我看到他是 Prahlad Maharaj， 我们知道这个 Prahlad Maharaj是博格瓦塔里面描述的，实际上是最伟大的奉献者。为什么最伟大？有的时候那个有的人可能不服，他说那个 Lakshmi 信用女神或者是其他奉献者不是更伟大吗？但是那个时候尼辛哈显现的时候，他的愤怒，他杀死了 Hiranyakashipu 每个人半神人，所有的人都被都被属那个形象，就是尼辛哈这个形象吓倒了。然后呢，所有人都没有人可以安抚这个主尼辛哈这个愤怒，所有人都很担心很害怕，所以他们就去主那个那拉达姆尼去问了那个谁，问了布拉玛说要去问西瓦是才可以，西瓦说要最后推来找来找去说要推到巴拉达马哈拉去，去巴拉达马哈拉去那里，巴拉达马哈拉去了之后给他献了祷文，然后呢尼辛哈对平息了。这就是说，从这一点来说，这就是巴拉达马拉吉最伟大。所以巴拉达马拉吉始终24小时他都处在 Krishna 世界，对 Krishna 有着充满的信心。然后呢，尤其是传圣巴巴也特别喜欢这个巴拉达马哈拉吉的这个祷文了，因为他去西方传教的时候，他也祈祷引用了巴拉达马哈拉吉的祷文来祈祷。为什么呢？因为传教你可以看到巴拉达马哈拉吉不仅仅是主的一个小孩的一个奉献者，他也是一个传教士，他在恶魔之中呢特别有强有力的去传教，你可以想象。所以呢，奉献者总是念，当奉献者念诵这个尼辛哈祷文传教的，尤其是传教的奉献者的时候， 楚尼现在总是在保护着这个奉献者，免于各种骚扰。而同时呢，就说这也是一点，就是能够，尤其是传教的奉献。但另外一点呢，我所理解到的就是说，当然我每天上诵《离心阿祷文》呢，可以杀死我们内心的这种恶魔，因为我们有很多物质欲望，我们有很多感官的享乐，我们总是想去做很多很多，就是说，就是说罪恶的活动，有很多罪恶的念头，然后通过念诵这个《离心阿祷文》，然后我们就能够清除它，所以，这么多年我就觉得。哦，我念对了。其实像我，在我做奉献者的时候，就是说像我早期的做父爱服务之中的时候，我是一个学生，然后呢，那个时候首先呢去了南宁，首先去了杭州，得到奉献者的联谊之后，去了南宁，在南宁里面就停留下来，然后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个阿地，每天都和奉献者这种联谊。然后每天都是念诵离心阿祷文，我很做奉献者的时候，后来我自己做全职的，想自己做全职的全职的，就是说全职去传教，但这是我自己的想法，自己，所以呢，所以一时渴望，所以呢 ，Krishna 就安排了这个，就是说他就是做了安排，让我能够做，但是。面临很大的麻烦的，其实面临很大的压力，就是说这种麻烦，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90年代那个时候并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那个很多东西都是很严的，而且我们的生活呢，比如说生活来源呢，都很艰难的。所以那个时候我是怎么过来的呢？我都去了很多，就是说不同的城市，去了南宁、杭州、上海、无锡，后来后几年都去了北京呢，去了东北啊，哈尔滨呢，哈尔滨这些地方，就是牡丹江啊这些，这个鹤岗啊这些等等，佳木斯啊等等都去了。但我那个时候一个学生，我怎么样去？其实在这个离开或者在去的过程中呢，都是感到非常的困惑的，有很多困惑，也有很多担心，心里面也有很多的恐惧。为什么呢？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就被抓了，或者有什么时候就没有钱了，这都是面临的很实实在在的问题，非常实际的问题。但是呢，由于每天呢我都能够从奉献者那里得到联谊，就是说奉献者那里得到信心，然后去了以后仍然就是能够很好的能够得到很好的 Krishna， 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虽然说我没有说冲在前线嘛，也是说我没有做一些讲课，我只要去协助的，就是一些奉献者去协助他们，比如说最主要的就是去协助他们做菩萨的。其实做菩萨的对我来说，我个人来说，早期的时候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很愿意去做那个做饭呢做菜，因为这是一个是体力活，第二个呢就是说感觉很乏味的，实际上是感觉没有感觉就是乏味，而且习大人我只早期的时候只是协助，就是习大人让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其实就是在训练一个仆人的这种心态吧，但是在内心呢是不接受的，表面上看我是很拒绝我是一个真主生，我很拒绝，但是内心并不是这样的。内心并不是这样，内心总是想着很多，所以就像经典里面说的那样，那种拒绝，这种拒绝我感觉好像是就像一种猴子的拒绝啊，就是猴子拒绝。猴子什么意思呢？猴子的拒绝就是身上没有穿任何衣服，也没有任何住所，任何固定的住所，也没有任何的收入，每日呢吃的东西也不确定， 从外表上看猴子就像那个圣人一样，尽管从外表上看虽然像圣人，但是尽管猴子的内心就充满着种色欲，充满着物欲。你这个他的内心一天到晚呢总是在想着如何感官享乐，表面是拒绝了，但是内心在想着，总是想去享受感官享乐，这就是猴子的这种拒绝。这种拒绝，这是经典里面所说的，有三种拒绝的其中一种嘛，三种拒绝嘛。当然了，我也可以说第二种，就简单的说一下。第二种就好像那个干枯的河流，干枯的河流的拒绝嘛。表面上那个，你看从表面上有那些河流，一条河流很干了，没有水了，表面是没有水的。但是如果你往河下面挖的时候，往河下面深处去挖，你会发现还有水在流淌的。同样的道理一样，有的人呢，有些人呢的表面是拒绝了，看起来没有任何的物质欲望，看起来已经很非常的拒绝，但是内心呢充满着感官的享乐的欲望，这种也是不可取的。还有一种就是，其实还有一种拒绝，就是第三种拒绝，就是说呢，火擅长，就是火擅长的拒绝。举例了，就是说举一个例子说，从前有一个有钱的人死了以后就被拉到火葬场，周围的人都这么说，这个人活的时候是多么的有钱，这会儿呢是两手空空的走了，所以呢没有人是谁的妻子，没有人是谁的孩子，谁是谁的儿子，也没有人是谁的父亲，我们的物质躯体都会死的嘛，所以什么都不能带走。在印度来说呢，死了以后呢，尸体是要抬去火葬场那些火化的。在火化的路上的时候，抬尸体的人就会边走边唱。他说这个唱的什么歌呢？刚唱一首歌，这个物质世界什么都没有，所有的物质享受都不能被带走。只有灵性的唱诵bhakti 啊，才能带走。所以去火葬场的那个人呢，就下决心说了啊，我再也不依附感官享乐了，我要拒绝，我不沉迷于家庭生活，我要好好的灵修，我要好好的念诵。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很甜美的问候他啊，你今天怎么样啊？那个时候很甜蜜的，很温柔的啊，对啊，你过得什么样，好不好啊？给你按摩。那个时候在自己在火葬场立下的那个誓言，全都忘了。又回到家里边的时候，就成为了感官的仆人了。这种拒绝呢，也就是说一阵子的热情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呢，我们灵修呢是要持续下去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实际上的这种要面临这种实践上的这种拒绝。因为我们接受的所有这个物质世界的一切的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用来对 Krishna 服务的，因为物质世界一切都是 Krishna 的，所以我们只是拿主 Krishna 原来的东西用来服务主，之后我们去荣耀这些寄予，然后从这些奉爱里面获得，从中我们就获得净化，还有得到奉爱。所以当然了，是之前我不理解，现在我才能够明白哦，其实内心以前的那些想法总是这样哦，才明白实际上我们这个过程呢，我经历了这些过程，总是有这么多的问题，这么多的难题，现在终于也明白了，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呢，总是充满着这个那么多那样这么多的问题啊，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就是说在那种状况下，我唯一能做的，我能做什么呢？我向 Krishna 祈祷。所以呢，在南宁做前职的时候呢，我每天都见到丞相，然后我就跟丞相祈祷，每一天 Govinda Adi Purusha Dharma， 大家念这个祷文的时候，我总是向那个虚虚高林带祈祷，我说现在主虚虚高林带行仁慈的可以我仅仁慈我吧，就是说希望能够让我能够以爱心呢，能够培养出以爱心恒常的从事你对于您的奉献性服务，并且帮助我能够一定帮助我请求啊，可以的话帮助我清除我内心的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 物质的欲望，好让我能够一直的能够不断的这样去做服务。就是我当然我是每天都是这么祈祷，就算是机械的也好，就算我一定要变成像，我一定要这么去祈祷，就算哪怕是说在心里面念一下，就是重复，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我就像就不断的去这么去祈祷吧。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的，这是一方面的，这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实际上在我们早期的奉献者里面，很多人修走然后就走了，然后就离开，因为这个不能够满足，然后不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也感觉到，看到奉献者离开或者进到别的短底的时候，我感觉到心里面也很难过，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实际上我也感到沮丧的，因为呢，因为太很多困难太多了，几个例子的奉献者也经常跟我说，早期的时候我去做全职，去做全职的时候，他奉献者也有奉献者也说了很实际的问题，他们跟我说什么呢？他说你应该去工作，为什么？他说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你没有老这些跟谁来养你？你以后你怎么办？他们说的这些实际上都是为我好的，但是从灵性来，如果是从灵性的角度来说，其实呢，所以说读经典的时候就让我陷入一个反复啊，一个思想的一个反复的一个矛盾。因为你知道吗？ UTC 啦，我们知道读了经典，我们知道 UTC 的啦，有人想问 UTC 啦，这个世界最神奇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这个物质世界最奇妙的事情是什么？尤迪西拉说呢，最奇妙的事情就是说，人们每时每刻呢，这个物质世界都有不同的生物体，人也好，动物也好，都不停的有生物体死亡，都不停的循环的不停的死去，又有人不停的出生但是呢，人们总是认为我不会死。他说这就是非常奇妙的，这是非常奇妙的，这个物质世界是非常奇妙的。每一个人都在想，我不会死的，我是永恒的。但实际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很多动物死，或者人死，或者草也被杀死等等，这就是在发生。所以既然生死都是不由我们控制的，由不到我们控制的，很多的问题也是由不到我们控制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像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说，能够多一分服务，多一分或者多一秒服务 Krishna 也都是好的，也都是好的，因为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有可能啊，都有可能是有危险的，在这个物质世界，比最近呢，就是特别最近呢，就是最近两端，这个星期吧，我自己呢就发生了事情了，我虽然说能够在庙里做服务，干起来好像在得到了主的保护啊等等，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好，生活的不错，但实际上我在煮菜的时候，有一次煮菜的时候，这个烟这个油啊，我把那个生姜放到油里爆，那个油就弹出来，对了，就进到我的眼睛，我的右边的眼睛，立马我的眼睛就疼，而且就不能睁开了，这也很严重啊，这看起来挺严重的。后来，当然了，后来我就煮完饭之后，我不得不去看医生，然后当然就过了几天之后，吃药，然后放药、毒药，毒药、膏药啊等等，然后眼睛现在就好了，当然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就算我是在庙宇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在做事情，仍然会有危机，这个躯体仍然会有麻烦。所以说在那个物质世界里面，就是说你很难找到没有问题没有麻烦的。我们但是每个人都想能够永恒的好，找个好的环境，安全的地方，就好像动物的习性，吃喝防卫交配住的地方是好一样，每个人都在计划这么做， 一直都我们都在努力这么做，我们祈求神也能在保佑我们，很多人信宗教也在保，也祈求至圣主呢保护我们啊，能够平安，能够说一切都好，但实际上我们要的应该是祈祷，就是能让我们灵性知觉能够得到提升，得到净化，能够永远的不忘记 Krishna 啊，让 Krishna 可以延迟，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永恒的能够从事主对主的奉爱服务，其实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其实呢是要说这个问题呢，我碰到的问题，我刚刚灵修的时候就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呢？碰到问题就是我上次也提到过，就是说我刚刚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吃素，我不能做一个素食者，因为呢我妈妈他们对我那么好，他们养我，他们给我吃的，然后我不能让他们伤心，那这样我就，但是呢博格梵歌里面那个我的同学波迪亚帕布的弟弟，他就引用了博格梵歌的那个诗节，他说你这点算了什么，你这一点你就不对了，你算得了什么，他说你应该为了 Krishna 呢，你好像阿朱娜为了 Krishna 他可以把他可以跟他的亲属作战，他可以打斗，他可以去作战，他说你这一点点的那个都做不到，你甚至没用，还是说你是一个没有用，你根本就没有信心，你也就意味着你对 Krishna 没有信心，你如果你对 Krishna 有信心， Krishna 肯定会帮助你的。然后他就说你看阿朱娜面临他的亲戚，他一样为了 Krishna 而作战，他说你算的，你吃点痛苦，你吃点苦行啊，你就是说你吃素吃点苦行，你不用介意你父母这个，然后他给了我这个信心。而我同这个经典，我说他说的也对，我和阿朱娜比这个物质世界，后来我才发现，实际上在灵修生活中，这个在这个只要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太多问题了，总是解决不完的问题。我读了经典里面的历史都是非常极端的，就好像阿朱娜一样，你可以看到阿朱娜是非常极端的。那什么极端的意思是什么呢？就非常的痛苦的，他面对的是他的亲戚、他的长辈作战，他要杀死他的兄弟。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他甚至所以说他不愿意作战，这就是他面临的问题。但同样我们过来也回顾了那些昆蒂王后，你可以看到昆蒂王后他作为一个母亲他所遇到的麻烦，我们读经典我们就知道就是说昆蒂王后他遇到了多么大的麻烦，他麻烦的呢，作为一个母亲你可以想象年轻的时候他就失去了那个丈夫，失去丈夫的没关系了，他还要照顾他的五个孩子，照顾五个孩子也没有问题了，照顾五个孩子的他的孩子被毒油党陷害我不要紧了，最后打仗最后的时候他的兄弟卡尔纳，就是昆蒂王后的第一个孩子是卡尔纳嘛，他的兄弟在相互残杀，就是母亲呢对孩子的爱是在那的，每个人都希望孩子好，但如果孩子假如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我们家里面，我们孩子相互残杀，你对相互打斗相互杀害，你说对母亲来说能忍受吗？这痛苦是多么的巨大，是不是？对，我就说这是其中的例子，也就是说即便是这么昆蒂这么纯粹的奉献者，他仍然面临着这么大的问题，更何况，所以这说明什么？这个物质世界就是问题。你可以看到Devaki 这个在出生 Krishna 出生之前呢，怎么六个孩子全部都被杀死？你无法忍受，就是说一个母亲呢，她是没有办法去忍受，是她哥哥，也就是说是 Devaki 的哥哥自己的亲戚把自己的孩子给杀死的。把自己生下的六个孩子都给亲手给杀死，假如这个事情发生在我们家族的话，我们是能忍受吗？我们如何去忍受这种痛苦呢？所以作为母亲来说，你可以想象她多么的忍受的多么的巨大。当然了，后来我们知道，在读阿拉卡的时候，那个迪瓦基知道 Krishna 救了去救了那个班迪三尼姆尼的孩子，有这个力量，所以他也祈求呢 Krishna 把他六个孩子带回来，所以后来他 Krishna 也把他六个孩子确实带回来了，带给 Devaki， 带回来之后 Devaki 就展示了那个母爱， 母亲呢对孩子的爱永远是那在那的，所以这种情感呢都没有办法去割舍啊，这些都是痛苦吧。这经典里面所描述的这些历史都感觉是非常极端非常痛苦的状态。而且你看那个帕拉特马哈拉爵士，就是尼辛哈帝的那个奉献者，他被他的父亲扔到油锅，然后扔到悬崖，这是一种伤害啊，这种痛苦，就是说没有人面对，如果你的父亲这么对你，你能承受吗？我说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能承受吗？我们是不可能承受的，所以我们是很难，我们会起来反抗，我们甚至离开家庭，这就是麻烦。所以我呢也是遇到的这些问题，然后想到这些逍遥时光呢，或者说能够从这个奉献者的涟漪之中呢，然后就坚定了我的信心呢，就是说总是想着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是要努力去做奉爱，能想办法的努力着去从事奉爱活动。我记得就是在去上海的时候，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我也自己一个人去的。那有七年期间，我自己去了以后，就完了去了杭州，跟他们去协助他们。我只是作为一个协助者去传教，并不是去讲。我不是讲过我的任务，前面曾说了我的任务就是做菩萨的，而做菩萨的意思不是很全面，但是这能够培养我的这种谦卑的品质，至少培养一个仆人的品质吧，让我知道自己这个仆人不是个主人。因为我看到我在服务的过程中，比如说做饭做菜啊，这个人叫我做的，那个人叫我做的，然后看到那些奉献者有钱的奉献来布施啊，我就很羡慕。我说我要是他们就好了，我有钱就好了，我能像他们一样，我一来庙里我甩点钱，我就可以在这里高高的享受他们来服务我，多好。有的时候就是这就是物质欲望，这就是在膨胀的这种假我。但实际，所以呢，实际上呢，这事实这是如此，他们这让我就是不断的去做，不断的。还是不断，我有这种心态，然后我就不断的去做，然后就把这个心态慢慢给磨平了，就让自己变得平和。这就是，这就是这个我这个在这些就是说一点一滴的这种觉悟吧。是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在上海的时候， Krishna 我们确实是说，如果我们要去从事奉爱服务的话， Krishna 确实会保护我们。就我在上海的时候，我是没有钱的，我是一个学生出来，我也父母也不可能给我钱，因为我离开他们不高兴，而且我自己呢作为一个成人，也作为一个成年人呢，我也不可能有这个脸面去问父母要钱的，就算他们想给我都不好意思要。因为当然了，我母亲总是经常说啊，你回来吧，总跟我说你回来吧，我给你钱，然后你不要在外面跑来跑去了，我们担心呢，我们总是担心你到处在外面跑来跑去，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家，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去所，我只是希望你能够安家乐业固定啊。我妈妈经常就渴望我这么做，但是所以呢，他说我们给你，我们你我你在外面生活不容易，如果你需要钱呢，我们会寄给你啊等等。但是我也没有问他们要，我这样的话，我其实我去上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钱，就孤身了，孤身不是孤身了，就是自己独立一个人，就跟着奉献者就这么去赚了，那我钱就从哪里来呢？实际上是 Krishna 给的啊，说 Krishna 给是比较笼统嘛，这说比较。但是是怎么样呢？其实比如说在上海的时候，我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有一个奉献者，南宁的奉献者叫赵勇，赵勇也是早期的奉献者，在早期的奉献者了。这个奉献者，他突然有一天就打电话，当时我们用的是 BB机嘛，突然给呼我以后就回复了，他就跟我说，在上海的时候我没钱嘛，他突然跟我说，哎，你给一个账号给我吧。我给你打2000块钱，你要知道九十年代2000块钱可不是一个小的数目。当时，然后我说不行，我玩不起你的，我不能要啊，我玩不起你啊。他说我知道， 我曾经在北京呢，我们都做过全职的，我们出去派书，然后很辛苦，然后没有钱，我理解你的状态，所以呢，你不要紧，你如果还，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我不在意。我说好的，我说我就给了他账号，然后他就给我打了2000块钱，打了2000块钱，这2000块钱就让我在上海活动了一年，能够在上海赚了一年，去了杭州啊、无锡啊等等这些地方，然后呢，当然了，去了别的地方呢，有一些，尤其是去杭州那些老妈妈，她可能给一个人给50，有的人给500，但我也做了一个记录，然后我把这个记录，每天我的开支是什么，坐车坐火车多少钱，买牙膏多少钱，然后坐公交多少钱，我自己写了一笔账，每天我都做一个记录，这些钱用在哪里。完了，我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把这个账目，这个账本，我的这个账本交给了 Udemy 保护，带了 Udemy 保护。有一段前，其实好像7、8年前他就跟我说，他说你这个账单应该消除了吧，我不需要了，不保留了，后来就把这个账单给消除了。所以这是 Krishna 通过这种言辞吧，虽然说我有很多的动荡，内心有很多的动荡，但是呢仍然我渴望去做服务，所以呢 Krishna 他是在帮助，这就是一个进化，就是说一个奉爱服务这种过程吧。也在上海的时候，我甚至有一次没有钱坐地铁，没有钱坐地铁，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就是因为在地铁当时有公用电话，打电话的时候是5毛或者是1块钱的一个硬币了，那些投币的那种电话，在地铁站有很多的，然后我就看到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没有钱，我只有去的钱，就是没有回程啊，进联谊的这个车费钱有，但是回来的车费钱可能就没有了。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也很焦虑，特别焦虑。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向 Krishna 祈祷怎么办。然后呢，我就看到有一个人打电话，在那个公用电话，就是那个投币的地铁的公用电话，投钱进去之后，那个电话打不通，然后那个钱也拿不出来。哎，他一看也打不通，电话坏了，钱也拿不出来。然后那个人很愤愤的就离开了。然后我过去用力掰他那个电话，用力拍两下，哎，那个钱就掉出来了。然后哎，我就有钱了。然后我就在那里等10多分钟，不停的有人去那里打了以后，他们离开，他们都愤愤的离开。我说那个电话坏了，也不是，有人是离开了，打了投了钱，然后就离开。最后我记得好像是10多块钱吧，10多个硬币就给我弄出来了。那个时候我就很开心了。我说哇，这个 Krishna 太仁慈了，让我能够找到这种方式解决。所以。得到鼓励吧，这是对我的一个这种鼓励。就是说 Krishna 给我这种鼓励，让我能够去做一些服务。这是早期的，早期的。后来我现在又说到是，我再回头我们说到这个灵性导师了。其实呢，早期的时候，首先呢，最早期的灵性导师呢，姑爹呢，大摩哥哥高须阿弥呢，他姑爹他是给我的训示，因为我写过信给他，我说我想出去工作啊，因为在这里呢，没有，当时我们也知道庙里面就是说很多地方呢都不是很那个，我就都不是很心里面受打扰啊，就是说很。也是经常是为这个生活吧焦虑吧，为自己的生活焦虑，然后所以我就决定离开去海南。决定，我曾经也问过他，但是他不允许我去，他说你去的地方一定要有奉献者，是不是？但之前呢，那之后呢，他又告诉我，他说无论怎么样顺势，他说你无论去哪应该是有奉献者，还有一个无论在哪呢，去哪你应该就像我们当初说的那样，你需要严格的遵守每这个规范原则，同时呢每天很好的念诵16卷，就会更，你就一定能够保持进步。然后呢，这是 这之后呢，他是啊，早期的最早的最早的训示是这个吧，最早的他给我的训示。所以第二次训示他就是说让我能够和奉献者在一起。然后第三次的训示呢，不是很直接的，因为毕竟我们不懂英文，和灵性导师的沟通并不是很直接，通过间接的方法，就是说在北京的时候，做了包子，然后去送早餐给姑爹吃包子，完了之后吃完了之后问姑爹有什么训示，然后姑爹就就是当时送去的那个是北京的奉献者，当时我只是负责做，然后送去的奉献者就是有那个亚都北京的亚都南南亚都南南阿差不是这个巴布总拉尊甲，反正他也拉尊甲巴布也是去了，然后拉尊甲巴布那个时候就问就定我们问吧，就是他说姑爹你有什么顺序，然后姑爹吃人当时正在吃包子的时候，他就很欣赏这个包子吧，他就吃的很多，可大概亚度巴布告诉我呢，大概应该是吃了十个，每一个那个包括那个另外的乌玛帕蒂马哈拉吉他也吃了十个，说这个包子非常好，然后姑爹一吃一拿这个包子一吃哦，他就荣耀了这个包子，他说这个味道非常好，这样能够做出这样的包子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说这样做下去就一定能回归神手，他意思就是说能够以这种爱心呢就问他要顺势的时候他并不直接回答，他只是赞扬这个包子好，然后以这种心态呢，也就是说以这种心态服务下去，那就一定能够回归神手，这也就是他的一个顺势吧，问他要顺势的时候他的回答，就是说只要能够以爱心呢去从事奉爱服务的话，就一定能够回归神手，这是这后期的这个顺势。当然总是我得到了这样，我当然是得到很多的鼓励了，就是这样，这个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所以林星老师的给了我很大鼓励。后来最后好像是2000年吧，好像在上海的最后一次见到林星老师的时候，我也没有想到是那次最后一次见的，我没有想到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我也很痛苦吧，内心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在上海实际上奉献都是很实际的，他们说就是说你不工作怎么能行呢，但是我也实际的去找过工作，但是并不理想，所以都是很艰难的，然后姑爹呢又给了我鼓励，至少呢那次早餐呢他在我那一次我做早餐的时候呢，他们带过去，我给林星老师做早餐的时候他们给带过去，就在上海嘛，因为我们租了一个很大的那个容纳了100多人吧，因为杭州的还有无锡啊等等其他的就是南京的奉献他们都汇集到一起了，在上海租了一个宾馆的别墅，类似的别墅的宾馆吧，然后我们做饭都是很辛苦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所有的厨房用具都是我们雇车啊，从我记得就是用 Udaman 家的那个7楼还是6楼啊，从他们家把那个厨房我们就是用体力把它搬下楼，然后搬上车，把请来的车打过去，然后就把那个厨具啊，所有的那些厨具、煤气、锅碗瓢盆，所有的都弄到那个宾馆搬过去，搬了摆好、弄好、煮好了之后，服务好了之后又是我们又搬回来，又搬上8楼，煤气罐都搬。哇，就会说这个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确实有，因为有这种对林星导师有这种热情的服务啊。所以呢我们确实是为他可以说为他可以献出一切吧，可以说就是说能够做无论如何只要能够取悦他什么都愿意去做，那个时候的心态就是这样子的。后来那就是做了早餐送过去的时候，这样有活有焦虑有 有痛苦有焦虑，因为我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所以姑爹呢，他虽然不，他也是非常实，他也非常实际的，他说不他不他也是说给了鼓励。我在上海仍然能够，那一次他又给了我一次，就说特别的鼓励吧。为什么呢？因为送去早餐的时候，他吃的时候，他是自己说啊，能够做这样早餐的供应者，他没有说是谁，但是荣耀了这个早餐是非常好。他说这个奉献者是非常能做早餐的奉献者，应该是非常内心非常的平和。他这样说嘛，当然了，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样，是后来都是奉献者转述我的。啊，菜场呢，我知道是有，应该是 Udemy 或者是那个 Lakshmana 他们在场。然后他转达就是姑爹说这个早餐做早餐的这个奉献者的内心非常平和，非常有奉爱等等，善良了一下，然后问他是谁，这姑爹在问啊。这个做早餐的人是谁？他先说完，完了问他，哇！我听到姑爹这么欣赏我，就这么给我赞扬啊，我的心很甜啊，就是说我得到鼓励。其实上我很多东西我不能够跟姑爹切磋，但是呢，姑爹他人通过别的方面，作为灵性老师来说，他从别的方面，他一直在鼓励我啊，通过奉献者，他通过他的奉献者。就是说通过其他的方面在鼓励我，让我得到了信心，又给我增添了这种强有力的信心。这也就是灵性导师的这种仁慈啊。所以这种信心以至于我什么呢？以至于我渴望能够更多的，就是说能够尽可能的多做奉爱服务，也就是说尽可能和 Krishna 有联系的奉爱服务吧。这就是在上海的时候，还有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当我没有，当我在北京的时候，其实我也是这里住，跟奉献者住，那里跟奉献者住，也是这么转，就像一个打游击一样，其实对我来说呢是没有收入的。然后呢，阿秋丹，南宁的一个奉献者，不是阿秋丹丹达哦，不是北京的哦，是一个阿秋丹。叫阿秋达跑步南宁的奉献者，他去了北京，之后呢，他见到了我，他竟然知道我在那，他见了我，他竟然直接给我400块钱，他说我身上也没钱，我身上也没钱，你不用管我，然后他就给了400块钱，因为他是一个经理啊，就是当时在南宁是很有钱的，在那个银行的经理嘛，是比较有钱的，所以等于说他就直接赞助我。所以说让我能够在北京能够在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没有找到其他事情做之前呢，能够周游，或是能够游刃有余吧，或是能够游畅在向到处走吧。要不然我怎么弄呢？我怎么走呢？我怎么去呢？没有，其实我们都碰到实际的问题，你出门你都要钱，你坐车要钱，吃饭要钱，对不对？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但是在这些细节里面呢， Krishna 仍然仁慈的照顾，仍然是给我们这种仁慈的照顾，所以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也是一种考验，就是对于奉献者来说，这就是考验吧。然后我说这么多，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如果没有问题我再继续。你们有什么要问的？你们有没有说中间有什么互动啊？我只是或者是要问的。我自己呢就非常喜欢这个博伽瓦坛的师姐，博伽瓦坛的有两三个师姐吧，博伽瓦坛有关是描述这个主的这个沉睡的奉献者，就是说有两个师姐，我至少记得有两个师姐。第一个师节里面描述的就是，这也当我读到的时候，我也就能够想到，就是灵性导师，我们很幸运能够遇到就是达摩毗波须阿弥这样的灵性导师， 第一个师姐有一个那个师姐就是说第《般若瓦坛》的第一篇呢，第十八章第十三个师姐吧，她说就是就连进入天堂或星球或者从物质世界里面解脱出来所得到的好处呢，都无法以跟自身主奉献者片刻的涟漪所得到的这个好处相比啊，更何况那些注定要死的人所得到的物质繁荣形式的世俗利益就是没法比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师姐是《般若瓦坛》第四章第三十个师姐，第四篇第三十章第三十四个师姐里面描述的，就是转到天堂星球或者甚至融入梵光的彻底解脱，根本无法以纯粹奉献者涟漪片刻相提并论。对于命中注定要放弃躯体和死亡的生物来说，以纯粹奉献者的涟漪是最大的幸福啊。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个师姐这两个师姐，当我读到这些师姐的时候，我总是感慨就是说我得到太幸运了。所以呢后来我就问了林清老师，我就问了姑爹，我说我怎么样能够回报，我们能回报主的奉献者的仁慈吗？姑爹说你不能够回报，你无法去回报，你永远就回报不了。就是说你无论你做了多少，意思是说不管你做出多少，你付出多少，你都没有办法去回报奉献者对你这种仁慈啊。那我怎么办呢？姑爹是说你唯一能做的应该是取悦他们。所以像我前面说的那样，所以那个引用了那个近代的师姐那样，所以说呢我们比林清导师给我们的仁慈呢，比这个大山，比那个比大比比比父母啊，比大山比父母都要大得多了，大得无法估量。这就是这个仁慈啊。同时我也想说一点，就是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林清导师那里得到这个启迪呢？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想进步的话，你应该是从如果一个人后来我就说刚接触 Krishna 知觉的时候呢，我非常渴望能够得到灵性导师的启迪嘛，因为我知道只有得到灵性导师，得到奉献者的仁慈的话，得到主奉献的仁慈的话，我们灵修才有进步的可能嘛所以我做了很多努力，我是93年切属，然后96年才得到启迪的。但在这过程中，即便我那个时候我就非常渴望了，因为这个启迪是非常，就是说能够得到奉献者的启这林清老师的启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比如说 Giva Goswami 说的那样，一个榕树呢它有很多种子，如果把这些种子，你就算把榕树的种子埋到这个地里面呢，它很难发芽的。就算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榕树下面有很多那个种子落下来，但是并没有长出很多榕树。所以要想这个榕树很好的发芽的话，就需要一种鸟，这种鸟把它吃进肚子里面呢在肚子里面经过特别的消化以后，从鸟的粪便排出来这种种子呢，它具有了很强的这种生命力。不管你把这个种子放在屋顶也好，放在墙角也好，它都能够发芽成长。这是一个比喻，也就是说启迪也是一样可能你启迪你可以得到一个曼陀罗，你看书看经典你都有一个曼陀罗，但是我们去念的话是没有力量的，因为自身主不会在那个曼陀罗和显展现出来的。但是呢当这个纯粹奉献者，就是说林清导师私下了这个，就是说他通过他念诵的这个曼陀罗，通过他给你一个特别的这种念诵的这个曼陀罗，他就有一个特别的 rasa当他这个把这个特别的这个拉耍或者说特别的曼陀罗消化了之后，他传到门徒的心中，那这样的话这个曼陀罗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唱诵这个曼陀罗的时候，那自身主他是会显现在我们这个 就能够能够显现，在我们就能够显现，这就是不同的啊，这就是不同。然后上一堂课呢，好像是前一堂课吧，像我听了三个修法部，能听到声音？
可以的，声音没有问题，帕布。
好，那我去。或者你有问题也可以提出来。
不是说问题，那个刚才听您分享了这前面这一段闲聊时光，然后确实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在我们奉献者当中，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奉献者依然存在着这样，就是这个物质的生活和这个灵性生活之间的这种冲突和矛盾。可能我们很少人能够像你们当初那样能去做全职的这个奉献者，没有这样的勇气。而且确实像您在做了这样的选择之后，面临着非常大的这种挑战。那我想问，就是说您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焦虑啊，然后一直在反复的在
对，
想就是思考
挣扎
选对这种挣扎，然后去选择，然后可能也是因为主的仁慈，然后也是逼着你在这个全职的这个路上一直在走。但是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林平老师有没有给过你，就是说让你去出去工作，或者让你放弃以这种全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服务呢？
林生导师，因为我们沟通的比较少英文嘛，所以沟通的比较少，但是只是通过间接的，就好像是说，就像前面我说的那样，在上海的时候，林生导师就赞扬，像我挣扎的时候，他赞扬了我，他就是无意中，我就从他的谈话之中，他竟然问这个奉献者是谁。他吃完早餐以后，他就做到这个早餐那么好，他的内心是很平和，但是那么有奉爱。然后这个奉献者是谁，他就问。那这样，我就觉得林星导师虽然那个他很关注我，他仍然很关注我，他就是给我一种鼓舞吧。这种鼓舞呢，只是说有的这种话语和这些鼓舞的话，所以能够让我能够坚持。同时当然我也会跟奉献者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就是说我应该怎么做。但是我无论如何，当我问林星导师我该怎么做的时候，林星导师他不带时间，因为物质的问题呢，始终是一个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要去面临的，不是，这不是林星导师要给我们解决的。林星导师是要给我们灵性的支持，在我的概念里面是说，我自己的概念之中呢，林星导师他是给我们自己很灵性的教导，让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得到更在灵修得到进步的，这是林星导师的教导，他并不会在意这个物质的教导，当然咯所以我就并没有太多的去问，像我的概念，因为我一直这么认为，所以我并没有去问我的物质上怎么样去解决，因为物质的问题呢，除非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最基本的，只要吃饭能够过得去了，然后其他问题，至于说你想要很大的房子啊，或者是什么固定的地方啊，什么什么什么很多钱呢、啊？这个当时不是我想的那样，当然是有这种想法，但是不现实，这叫一种梦幻嘛，这叫一种幻想。因为以自己的实力，我大学没有毕业，我怎么可能去挣很多钱呢？但我要去挣很多钱，也有选择的。我去海南，当时候我住宿可以帮助我，但是我问了林星导师这些事情，我去问林星导师了，他说你有没有奉献者？那你有没有奉献者？我说没有，然后林星导他直接说了。他说你去的地方应该是有奉献者，这给我很大的打击，这让我心里面很伤心，因为 我想解决我，我觉得我应该解决我生存的问题，但是他却没有回答我怎么样去生存的问题。我觉得我去的海南，我肯定能够生活的更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初初当时是部队里面的军官，而且是管理那个房地产的，所以要去到那里的话，让他找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他安排一些事情，或者是问他要一些钱做一些生意之类，那都是很简单，都是很轻松的。我爷爷我奶奶也是这个想法，所以我一直渴望能够去，但是我最终忍住，我还是没忍住这个诱惑，我去了。但是去了一年之后我离开了，因为确实是对我灵修影响很大，我觉得没办法生存。就说在我去海南的时候要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叔叔跟我说了，他说你可以修行，我不反对，但是呢开吃的开要面临这个世俗你还得面临。比如说他说我们做生意也好，谈生意啊，谈什么项目我可以给钱给你，但是去谈的话一定要吃饭，那吃饭你需要吃肉喝酒，这是避免不了的。他说你不做不到这里的话，你做不到这一点，你我是很难帮你了。他说不是我不想帮你，我奶奶经常骂我，甚至我奶奶骂我叔叔，他说你为什么不帮他。我叔叔说他什么样，他什么都不吃，带他吃饭，然后带到饭馆的时候他吃素，然后我吃荤。别人还以为，他说跟我奶奶说，别人以为我欺负他，我这个叔叔对我这个侄子是虐待，不让我吃肉。你说让我怎么做，我现在就下跪下来求他了，我能做吗？我奶奶也没有办法，她说你为什么不帮我，我的孙，我是大孙子，我的大孙子那么有智慧，你不帮呢为什么？所以很难，所以在这很艰难的动抉择之中呢，最好我去了上海。但至少97年的时候我离开了那个，我不得不离开了这个海南了。虽然说海南也有一个奉献者叫希瓦辛哈，早期的时候就是上海联谊的，但是我还是选择离开了。当然了，每一个人的经历不一样，想法不一样。那这个年代呢，我也知道这个年代经典来说就是需要一个需要大部分都是居士吧，生活就想要去做坚持的都不是那么容易，都不是那么容易做。确实是改革年代，我这个瓦达里面描述了人们为生活都会解决这个生活都在奔跑啊，都会做很忙碌啊，仅仅是为了生活都很忙碌啊，所以是非常艰难。但是是 Krishna 自觉的，就是因为我得到灵性导师这种信心吧，这种因为只是因为这个信心让我能够走下来。为什么呢？我从灵性导师里我听了他的讲课，然后和奉献者联谊，不断的这种联谊呢，就得到了不断的去做服务的这种信心。可能是像赌博，有时候感觉是像赌博一样，奉献者鼓励你做服务，然后对我见我和比如说我和那个我94年的时候我在南宁的时候，和尼什马拉吉就姑爹他尼什马拉吉在南宁刚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住在一起，睡在地上，我们一起念诵，一起去戒坛，然后偶尔的去派一些出，然后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尼什马拉吉他总是那么平和。当时我们警察，我们租了一个独栋的两层楼的那个类似别墅吧，独栋的，在一个不是很好的地方嘛，就是说旁边可能是屠宰场嘛，就是杀鸡还是杀鸭的那个地方，然后租了那个地方，然后有一次警察来查房的时候，我们都住在楼上嘛，楼下是放东西的，然后那个警察他通过那个门，通过那个玻璃啊，就看到那边有四星车，那就意味着这栋楼有人住。因为当时我们都休息了，他们是半夜来查的，然后他们就大声的就敲门呢，砰砰砰砰，大声的就敲这个门。然后我们和几个奉献者，我们帮查理，我们都在，尼什马拉吉他也在，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尼什马拉吉他就在那里一直在念诵，一直在 向李兴哈祈祷，然后我们就是硬是不开门，他把那个门其实已经踢烂了，那个门已经烂了一部分了，我们硬是不开门。如果开门的话那就很麻烦，有外国人住在这里，你要知道90年代外国人住在居民家那也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了，也不是一个大的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硬是不开门。最后那个警察就被别的住所啊，另外的家吸引过去了，然后他们就放弃了这个不查了。哦，我们就很惊险了。但是我看到林兴导师那么平和，然后那个奉献者也叫我们念林兴华祷文，然后那个时候却实实在在能够感受到。这个尼星哈主尼星哈的这种仁慈，主尼星哈地步这种仁慈就是保护了我们了。还有那个所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但是这里需要一个需要一种信心吧。这就是通过奉献者联谊，如果在这个年代如果没有联谊的话，甚至很快我就没有信心了。像我的体验就是说去海南由于联谊少了，确实信那个灵修的那个欲望很快就被这个外面的这个和世俗的人联谊就被打败，就被污染掉了，真的是很快的。尤其是在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2003年到2004年的时候，在北京公司工作的时候，当然 Krishna 让我既然能够在北京工作，而且能够进到一个高级的公司里面工作，这都是仁慈吧，说来都是一切都是仁慈。而且我能够在那个时候呢，我说了培训拿到了两个证书，去了一个是信息系统专家，网络信息系统专家，一个是网络工程师，就是说我学习计算机专业嘛，就是电脑专业的，我去考了这两个证，花了半年的时间考了这两个证，就是说国家认可的这个证书，就是我就得到了这个证，一个是电脑工程师，一个是信息系统专家这个证书，所以在北京也有了一个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但是仍然后来还是很多种原因呢，所以。这个物质世界总的来说呢，对我来说的感受，我的经历是我个人的经历，每个人的经历都不一样，都不是一个数。我的经历来说就是呢，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了。我虽然能够在北京能够很稳定的工作了，但是仍然我得离开，我又离开了北京，我离开了那份工作，而且我离开的时候老板还不愿意我，因为我是电脑负责，就是公司的电脑运作正常运行，网络电脑网络能够正常运行嘛，所以那个时候公司待遇也不错的，一个月好像应该有3000多，那个时候就是2004年好像是3000多块钱也算是不错的，实际上在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啊，所以仍然有那么多问题，仍然是有问题，仍然要离开的，后来还是离开了。但你说的是每个人要面临这个现实的问题，是的，我们每个人确实是面临这个选择，这个平衡，所以就需要我们去平衡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确实不知道该怎么做，确实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我在比如说在广州吧，在广州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去寻求那个在物质上，就是说如果你在工作上，如果你去寻求三亚喜的话，这是他们就会更多的要求你去拒绝。拒绝啊，就是说不要那么依附啊。但是如果你要去询问那些居士生活的居士的奉献者，这是我的经验啊，他们就会建议你应该有个稳定的工作，你应该有个安定的家，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因为你是一个居士，你是一个那个你在现实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的历史就是什么呢？当时呢，我的历史呢，就是当时我在广州工作，然后在武汉呢，有一个老板，是做素食的一个老板，他让我去他公司做。当时我是在 Dacus 那里，跑步 Dacus 跑步的公司里面做嘛，广州的 Dacus 跑步。要说到广州 Dacus 跑步，又有很多的很多的说法了，所以我是这里就这次就先不说。然后Dacus 跑步呢，它只是说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而已，是并不是给太多的钱。但是我要去武汉的话，能够得到更多的钱。然后当我去武汉的时候，我就跟着他去武汉的时候呢，去武汉的时候我就住在加纳卡那里。而当时呢，那个那些哈古鲁他也刚好在武汉，他问我来武汉做什么，我说我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呢，收入更高，然后我想来武汉。那家顾问说，武汉的奉献者很单纯，也很进步。可是呢，武汉的奉献者可能少了一些。可是我觉得呢，你还是在广州好一些。你还是在广州，我觉得你应该在广州比在武汉要好。所以他既然这么说了，我只有放弃。所以当我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这件事情我跟别的奉献者谈的时候呢，居士奉献者，比如说我跟拉达斯拉姆谈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不去，你有好的工作，你好的收入，为什么你不去？我说我只是听了古鲁的建议，我说听了古鲁的建议。拉达斯拉姆也跟我解释说，实际上如果有在物质方面或者工作方面的问题啊，如果你要去问三亚西的话，他说他们会更多的从那个灵性的那种，就是说就是角度，就是拒绝的角度，更多的从拒绝那个角度来考虑，要给你建议。但是如果你问古里哈斯塔，他们因为他们生活，他们很有经验，所以他们过来的，所以他们知道我们的想法，可能知道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所以呢，他们会建议你，更多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我应该要这份工作啊。所以他说，如果你如果觉得林天导师不同意，那我们可以去给他建议，改变他的想法。如果你坚持要去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建议，把他改变的想法。我说不需要，我决定的事情既然决定了就是决定了，这就是不一样嘛，就是。所以不同的人呢，给不同的讯息。但是有一点，无论如何呢，你一定要问你如果是从不同的人那里接受讯息也好，你一定要接受你灵性导师的讯息为主，以你灵性导师的最终讯息为主。可能你觉得这个人有很高的灵性进步，能给你很多的指导，但是在你做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最好也要问一下你的启迪灵性导师。然后最终你应该是听启迪灵性导师，在顺势灵性导师是有很多的，有时候很多顺势老师会给很多好的建议，但是如果你要去做的话，你应该听灵性导启迪灵性导师的建议。这是一个我们灵修的要面临的，也是面临的一个抉择，也是这样的。
对的，是的，是的。阿布，您刚才
对，
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灵性导师。对于灵性导师现世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刚才而且就是您说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也是比较实际的。就是早期可能这个居士的灵性导师少一些，那现在我看我们的这个居士灵性导师越来越多了，而且对于我们这个奉献者来说，还是居士占99%吧。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说灵性导师给出的这个训示可能跟我们这个居士生活那气绝阶层的这个给出的这个训示可能更利于我们灵性的进步。有可能居士的灵性导师他给出的可能更偏向于我们平衡我们的这个居士生活。那从您的这个经验来说，问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您觉得选择怎样的一个灵性导师更合适呢？
选择呢？人性导师选择就是说，你应该选择，你觉得他首先你应该他是对你灵修上能够给你指导，你认为就是说他能给你灵性上指导，给你进步的，那你肯定就是这个，肯定要是选择这个，而不是说给我生活更好的那个，那我不会选择的，是能够给我更好的灵修的进步，这是肯定的，就是从灵性的角度出发。既然叫灵性导师，灵性，那就是从灵性的角度出发，哪怕物质倒下了都没关系，那也要灵性优先。
那有对，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选择之后，然后对于灵性导师的训示，应该有坚定的这个信心。即使可能像您说的物质的生活可能不是那么如意，但也不能满足我们有一些的这个物质愿望。但是可能
有的
时候我们会觉得就是不太容易过这样的一个困难的、一个抉择或者一个挣扎的这样一个状态，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这个内心的动荡，甚至可能丧失信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必须我们得树立起对那个灵性导师，灵性导师和灵性导师训示的这个坚定的信心，然后真正的他是为我们灵性进步给出的训示，而不是更多的让我们注重我们就是物质生活，是吧？
是的。
那我想请问
好，安然麦乐迪。
好，那我想请问帕布
一个问题。
知道刚才听您的讲述，您的灵性导师好像跟您联谊很短暂的时间，在2002年就是隐迹了。那您在这之后的漫长的这个将近20年的时间，那您是如何以什么为主线去服务灵性导师的训示，或者是什么是您认为的服务的主线呢？一直走到今天呢？就这个主线，
服务的主线，
对，影响您选择工作也好，还是选择居士生活也好，就是这个它有没有贯穿的一条主线的一个一切都为这条主线服务的这么一个线索呢？
有的，就是我前面不是说了吗，灵性导师给了一个顺序，他说我去哪都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有奉献者，去的地方一定要有奉献者的地方，就说我要去哪里都要有奉献者的地方，意味着我必须和奉献者打成一片，否则的话，如果那个地方没有奉献者，那我就不去。
那您的传教刚才听到说，大部分以那个后面烹饪帕萨达的这个情况为多啊，现在也是这种情况吗？就是您的服务的主线？
不完全吧，我就讲课也有讲课的。早期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因为有些奉献者，那些传教的奉献者，他们各个其实每个人都想讲，每个人都想去讲，去吸引更多的人来，他们都很充满着热情，其实每个人都抢着啊，再去跟每个人讲这个哲学，再去讲课。我呢就不想跟他们，就说我也不想跟，其实我是内心是想讲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发现了，我自己也发现，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我就因为是我去东北的时候，要是去讲课的话，我发现他们不是那么容易听懂，当时啊都不是那么容易听懂我的讲课啊，所以说我更多的就是做这个菩萨的。而且当时我在上海，我记得在上海的时候，他们为了邀请我，那个谁，那尊者为了邀请我呢，特意从上海把我请去了东北啊，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去了一个月吧，好像也去了一趟东北，但是特意的跟，当时我是属于上海归上海管的，也就是说要去的话得跟上海打招呼，当时阿叔。他是属于阿叔，不 Krishna Baladeva Buddha 是属于管，就是顾问，相当于上海的指导者，就是所以说那尊者跟阿叔说了，我要苏川长一个月，阿叔说好，但是你一定要还回来。但是我跟他去的时候，那尊者他意思是他讲课，他讲课，然后我做补刷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都充满爱心，充满努力的，就是说想去做，努力的想去做。在南宁，
配合默契哈、
你还？
那我想请您给那个奉献者一个建议，就是奉献者怎么看待就是属于自己 Krishna 给予的这个属性去选择服务呢？还是说随着 Krishna 的安排去服务呢？是应该按照自己的特长和经历去服务，还是？
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特长和我们自己，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特长或者是我们自己善于做什么，我们有可能我们是不知道的，因为这种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需要联谊，需要灵性导师或者是年长辈的指导？通常来说，我们在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只能去询问。就说我该怎么做，对于年长们说怎么样做才能够有利于我们的灵修，怎么样去做，我们去询问，而且我们真诚的去询问，我们也向 Krishna 祈祷的同时呢，我们也去询问年长的奉献者。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是够真诚的话，祈祷真诚的话， Krishna 就会给出那个好的，就会让那个年长奉献者或者是通过别的方式就会给出一个好的，就是说适合我们灵修进步的一个方法给我们。但是 Krishna 给予的考验呢，就像我前面说的，实际上是很多时候都是 Krishna 的考验。 Krishna 的考验永远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范畴的，就是说无论我们遇到多大的困难，遇到多大的麻烦挑战也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听我们的心意，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接受，然后我们选择离开。很多其实我看到有很多早期的奉献者，他们离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抱怨。但是我们知道物质世界确实是物质世界是不完美的。他们抱怨呢，他们就好像有的跟我在一起那些奉献者，他抱怨什么呢？他说：“你看我们这么努力去传教，然后那么少的钱，完了警察把我们抓了时候都没有人管我们，然后。”也没有人给我们什么帮助，我们付出了那么多，然后呢我们什么都没得到，完了自己还被关了，完了还给家里面造成了很多麻烦。那所以呢他就在想，哦，看来呢我是要离开了，我失望了，我对奉献者，我对灵修我失望了，为什么没有帮助我。但实际上这就是一个考验吧，这是一种考验。事实这个物质世界是看起来是很多现象都是如此的，对，当时我们呢也不成熟嘛，大家都不成熟，既然大家都不成熟，当然有问题了，有问题那我们就要面临要去容忍了。那我们必须得容忍这个不舒服或者环境给我们造成的。如果不能容忍，我们不能够容忍的话，就意味着我们只能选择离开。所以很多奉献有好多早期的他们离开的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抱怨，对这个奉献者抱怨，对那个奉献者抱怨，然后这个人说又我要他做管理，然后这个我不能接受，然后他没有资格。但有一点我自己呢在南宁的时候也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奉献者之间总是有矛盾，总是相互指责啊这些。但有一点我的心里面有一点想法，就是说我都尊重他们，我见到他们都很顶拜他们。为什么呢？有一点就是说，我知道一点点，就是说一个人得到灵性导师的仁慈的那个人呢，灵性导师给祝福给这个人呢，可能这个人他有很多的缺陷，可能他有很多不好的地方，有很多脾气不好，但是他得到了灵性导师的仁慈，那我们就应该去尊重，至少我去尊重他，去他看起来可能不完美， 我们但是我自己努力的想办法去尊重，哪怕这个人是骂我也好，就是说对我很不好也好，我都想办法去尊重他，而且不是选择去和他对着干的。那时候有个南在南宁的时候有一个奉献者叫巴达杨，他姓杨的，这个阳光的杨，不过这个姓氏很小，他很有工作能力，他很有钱，所以他每次来庙都捐了很多钱，但是他的有个缺点特别不好，很容易暴，他脾气很暴，看到谁不顺眼谁狗就骂了，他不毫不客气，所以把所有我们的 Brahmachari 啊，然后我们住的 Ashram 的这个的人都得罪了，这样都得罪了，各个他都说。但是呢，有一次我睡觉或者睡地上的时候，我翻身早上不小心打中了他的眼睛。我因为翻身，我们都挨着地上睡的嘛，翻一个翻身手，那个手打到他的眼睛，他骂了我半天，我一直容忍，哪怕就是说他哪怕是我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一定认为我是故意的，他总是在骂我。后来我也接受了，你说我故意，对，我就是我也承认我不是故意，但我也承认了。那我现在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就一直不跟他说，我请你原谅嘛，我真的没有办法，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我请我原谅啊，我确实打到了你。后来他的心意平和了。然后他就说，哎，我从来没见你这么好的人。他说就等等等等，然后在巴扎有很多心里话他就跟我说了嘛。这就是至少我在努力，但我也很愤怒。我说你冤枉了，我又不是故意的，凭什么你骂我半天呢？但是心里面有这种怨气，但是我也尊重他。就是说一个人既然每个人都不完美，就所以呢那个既然那个得到奉献者的仁慈的那个人呢，他是幸运的，因为一个人品再好的人呢，他如果没有得到奉献的仁慈的话，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用，因为他必须要经历生老病死。但是呢，那个就好像我们的社团里面，我们也看到，哪怕有的时候灵性导师，我们看起来我们都很不高兴，觉得灵性导师为什么能做这样事情，这样对他，而这样对我呢？所以这是一种抱怨，这一种心态很危险。实际上这种心态是危险，在我个人的看法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灵性导师，哪怕就是好像他是毕竟是圣帕布巴的门徒，有的灵性导师他是帕布巴的门徒，他得到了帕布巴的祝福，那就算他做得不好，做得不对， Krishna 肯定会纠正他，因为他是真诚的。假如说他不真诚，他不会留在我们这个社团，也不会留下去做服务了。可能看起来可能是做错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去纠正，因为我们要想纠正他可以通过他其他的方法，所以产生了很多，哪怕就是说他们有一些可能有一些帕布帕的门徒啊，他们有一些堕落的，但是他们如果回来，他们如果努力回来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我们依然是尊重的，而不是说，是说至少在我内心应该是尊重他们，因为他们得到了祝福，灵性老师巴姆巴的祝福，巴姆巴是什么呀？巴姆祝福一个人的话，得到巴姆的仁慈的话，他无论他的品质再坏，或者是说他在做什么样也好，毕竟 Krishna 肯定会纠正他，因为第二就好像 Radha Rani Krishna 说了。明天是拉拉来显现去了吗？ Krishna 说只要你拉出拉你卑贱来的人，我绝对不考虑他的以前是什么样，也不考虑他的品质的好坏，只要你拉到拉你卑贱来的人，我肯定会接受，我肯定会给奉爱，肯定会给偏马，这是 Krishna 跟拉到拉你说的道理是一样的。那既然这个物质世界里面不完美，我们想完美那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有冲突这是正常，就是说无论是有冲突是正常，关键只是说我们只是力求啊，在做任何事情力求一个平衡而已，如果不能够平衡那就没有办法啊，尽量就是说尽量做到一个平衡而已，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这是务实世界的这种本性，务实的东西就是务实解决的方法，就是有不断有问题的问题，你解决了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出来，这是没完没了的，所以 我们除了能够努力的就是拒绝也坏，所以尊重一个奉献者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们知道不容易做到，但是不容易做到也要容忍，也要去多联谊，通过和奉献者不断的联谊呢。据我所知呢，就是说当年他们泡吧的门徒之间有吵架的时候，有也讲了他们的逍遥时光，就是他有一个奉献者，他就非常瞧不起这个奉献者，一看他来联谊就想骂或者想跟他对头干。后来他们后来怎么解决呢？他们每次联谊之前，他们就开始 care 他 ，care 他完后，大家都很投入的去 care 他 ，care 他完后他心里平和了，慢慢这个矛盾就没了，慢慢它是一个过程，但不是马上。所以呢，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我们在一起要唱诵圣名呢？因为唱诵圣名以后，真的是能够把我们内心净化，让我们变得平和。这样的话，我们分析事情，我们对所有的生物就会变得尊重。这是我的经验，我自己的过来的经验。
帕波分享的特别好，就是关于联谊的这种力量和净化哈。我们每个人就像跟奉献者互相照镜子一样，看到自己的身上的缺点和容忍其他人的不足，在联谊中大家一起进步，是吧？
是的，在联谊之中里，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缺点，别人可能会指出来别人会指出我们的缺点，我们可能也会指出别人的缺点。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都在进步，指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思考。是的。
那帕布，以您过来人的经验，给初期奉献者几点建议，就是他这个路应该怎样走能够进步的更快一些呢？其中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其实我们走过来的我之所以能够走过来是什么样的，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早期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只要我们能够奉献者在一起联谊的，就是上诵圣名。灵性导师来了也是带领我们上诵，专注的去上诵圣名。然后在上诵圣名的时候，我们呢开始呢有各种问题呢，然后慢慢的就变得平和了，然后就感觉就问题没有了。原来我们内心有很多问题的，可能很多人都说了，然后通过上，而感觉自己内心一下子问题就解决了，或者是感觉在联谊的时候，他会在看那个书或者是从奉献者那里听到，心中的结他们自己就解决了。所以出席，不管你出席不出席，我就是说联谊、唱诵还有读经典，这是我们如果去重复这个程序的话，那我们就会变得。但是如果联谊的时候，我们在联谊的时候，我们经常讨论，哎，今天这个奉献者怎么样？今天我在外面赚了多少钱？南宁的时候奉献者就是这样，就是这样那个时候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去了印度回来之后，可能就受到玛雅的，像三个教部一样，南宁那个时候是鼎盛时期啊，就90年95、96年那个时候是一个鼎盛的时期，那个奉献者就20、30，那个时候付很多人都来做服务。但是后来他们去了一次圣地回来以后，一切都变了。因为我自己认为三个教科部可能也讲了一些，上一堂课可能也讲了一些但我自己也认为除了他讲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他们回来之后，他们谈的话里面也少了，他们也缺乏了勉强奉献者的联谊。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说有一个庙宇，但是呢大家在一起联谊的时候没有勉强奉献者，然后没有勉强奉献者早上呢没有人来听歌然后呢联谊的时候他们只是在谈工作，谈他们怎么样去赚钱，完了再谈这个奉献者的你看那个这个奉献者做了什么事情，那个奉献者什么那个奉献者充满色欲啊，都是说相互在讨论那些就是说类似一些世俗的话题就多了，而不是去讨论那个。然后他们来了，那个外面的工作的那些奉献者一来就说你们就得拜巴布沙的 给我们派发菩萨的，我们捐钱，完了来到这里服务呢，那些他们就享受派发菩萨的享受，因为他们捐钱维系嘛，他们维系嘛，所以他们来这里享受以后，他们就开始谈论啊，今天我做了什么，以后那个人怎么怎么样，他们没有谈论这个灵性的话题，而只是谈与奉献者之间，或者谈论焦点就谈论这些矛盾，然后他们是讨论那些工作啊或者赚钱啊各方面的一些世俗的话题太多了，结果导致了以后大家后来就玛雅就来了，当然了那个庙后来导致了以后大家不来了，还有警察后来就来了嘛，当然了，所以 Krishna 就非常仁慈吧，就是说在警察来之前我做了两个我做了一个梦，然后那个我梦见警察来了，我也跟他们说了，然后他们就笑我，完了第二次我在梦，第二天我在梦到我也在告诉他们，他们也在笑我，但问题不大，这都不重要，当然了我这一点就是我在 这里要说一点，就是这个梦当我有一次梦见那个，我也梦见过蝴蝶达摩比哥沙米也梦见过他，但是梦的时候是很好的，能让我们充满热情的去服务，但是这个梦它不能够，我不能，我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这是随性的，这个梦呢是随性的，就说我们不能去控制这个梦，如果我们天天能够梦到，假如说我天天要是能够梦到灵性导师的话，那我当然我每天都会很好的高涨，有很高的热情来做这个梦，然后但是如果我不梦到什么样呢，然后我的信心就失掉了，所以说我也不建议大家去在意这个，太在意这些梦，因为这个梦这样，如果梦不是我们控制，我们能梦见灵性导师得到鼓舞，那很好。假如说不能梦见，不能因为，如果不能梦的话，不能梦见灵性导师的话，或者没有梦的话，那我们可能灵修导师我们就缺乏信心了，我们就觉得哎，这么长时间就成为一个依赖了，好像是哦，我不梦梦梦梦，或者向别人炫耀啊什么，没有了，我们不梦了。所以这个梦不是我们控制，梦我们无论梦见什么好不好，这个不重要，梦见灵性导师只要能够鼓励我们能够灵修进步，这才是最重要的能够让我们稳定能够稳定，我一点重要的一点就是稳定，这个梦我们不要想的太多，因为有的是这个梦不是我们控制的，这是我的理解吧所以南宁出了问题那个时候就出了问题了，后来确实是警察来了把那个庙抄了然后当然了我已经离开了，因为也是 Krishna 的仁慈吧，因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庙里做闲职的只有我还有一个叫Sesa的一个供应商
Hare Krishna Prabhu
Yeah 你说
您刚才分享的就是关于南宁庙宇的这段故事呢，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这个教育意义是吧，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尤其我们有了中心有了庙宇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好像是用这种灵服务的这个借口或者以服务的名义来探讨一些相关的这些话题，好像庙类似于我们是在谈论与灵性相关的内容，但实际像您说的可能更多的是物质的话题，虽然可能我们的这个出发点可能是为了建设庙宇啊，为了得到更多的布施啊各种各样的方法呀，但是这也是缺乏经典和这个知识的内容，缺少对就是至尊主 Krishna 的荣耀，所以可能我们更多的专注在这些经济建设上了，所以最终像您说的可能就出现了问题，所以这是我们在联谊过程当中应该 借鉴和值得注意的这个点，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是的，就是说联是的是的，联谊的时候我们应该尽量的是避免谈论这个世俗的或者是工作方面这些，可能私下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和你有工作的一些经验分享，我们私下可以去谈论。但是如果联谊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去荣耀经典，读经典，就是谈论灵性的话题。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保持一个，就是说让我们激励我们进步的一个灵性进步。加上我们把话题都讨论这些。对，南京就是也犯了这样的错误，是讨论太多个人，当然也还有也不能说他完全是他们的，也是完全也还有一个问题，还是我们不够神不够成，就是说不够成长不够，因为缺乏也缺乏联场会的指导，因为我们觉得自己崇拜神像，自己在那里，然后自己说很少也有联场会的来，因为联场会在那个时段来啊。不容易的，真的，他们来一次都不是那么容易啊，所以造成了一个没有指导的一个空缺，而这个空缺就会导致了我们各想各的，我和你的想法不一样，没有一个权威了，你想做你的，我想做我的，那我就不来了，我不高兴我就不来了，然后这样就散了，就有点像散架了。但是因为当时有姑爹在，姑爹来每一年他都能来，但是因为后来很多原因姑爹也生病了，他也很多年，其实有好多年，有一段时间他都不能来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吧，就说我们无论如何都需要进步，或者是年长的奉献者或者进步的奉献者的经常他们的指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还有什么，这是南宁是吉祥三个教法部讲的并不是太对，我记得的是南宁的是属尼德亚南达的显现日是1995年，迎接了那个旭旭光临一代，那是1995年的，应该如果是尼德亚南达显现日应该是2、3月份吧，好像每年的2、3月份吧，好像是那个时段，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迎接了那个神像的开光嘛仪式。当然了，我们看到了那个开光的仪式是非常隆重的，然后参加这个部做了那个优美的这个念了很多优美的祷文呢，因为它是从呼噜呼啦直接出来的嘛，所以它有很多的祷文，念诵了很多优美的祷文。完了之后呢，就是他做了很多优美的手势，就说有很多的那手势优美的那些手势啊，就是请神像请 Krishna 呢进入到这个神像里面。但是我看到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呢，我们在天堂上所有的伴随人都来迎接至神主的到来，就是非常的吉祥的，那个时候就是说想起来的话是非常的甜美的，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非常的兴奋啊，当时那个 Godia 还有另外一个 Sandy 还有那个时候也得到了启迪，我记得 Godia 跑步他也在那个时候启迪了，然后我们都很兴奋，所以说那个一切的灵性的气氛都是在那么的美好。但是这么多短暂，我感觉仅仅的那么短暂，过了一年之后就不行了，所以过了一年之后很少不是一年多吧，大概是过了一年多之后就不行了。然后南宁庙要被警察就是抄了之后呢，然后呢我们就有好几年了，那个陈相就去了广州，然后有一段时间我就回到了南宁，然后我发现变了，所有的一切都变了。有南宁的一些奉献者，他们来跟我说那个，当然了，当时是变的原因是什么呢？有一个变的原因是那个 Litvi，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有没有，你们清不清楚 Litvi 的意思就是说当时说那他们的哲学就是说我们都是正方法的门徒， 所有的启迪跟我们启迪的那些灵性导师只是代替把启迪的，我们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哲学，然后它影响到了那个南宁啊，这个哲学它影响到了南宁，然后就是把南宁奉献者很多的那些早期的奉献者都给糊弄过去了，因为他们列举了一些看起来的好像是就是说我们一直讲一些不好的历史吧，就是有一些不好的历史，我们知道就是说实际上一个团队的发展的话肯定有不好的一面，所有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无论你去怎么看它都有一个不好的一面。这里我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就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啊，你可以看到从另主裁的那些逍遥时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你从主裁的那些逍遥时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从世俗的角度去看的话，人们肯定认为主裁的妈妈是个疯子，因为什么呢，你看看那个萨奇妈妈她有八个女儿，萨奇妈妈也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萨奇妈妈她死了八个女儿，出生的时候她有八个女儿，死了八个女儿，好不容易有了一个Vishambara 就是那个他的哥哥，但是他的哥哥呢却被去做三丫子去了。对一个母亲来说，有个孩子呢，好不容易有个孩子，萨奇妈妈好不容易有个孩子，完了之后他孩子又出去做三丫子去了，离开家，而且他丈夫也离开了，就是主差丹玛巴布的父亲也离开了他，然后他有了切丹玛巴布，切丹玛巴布之后又他要求切丹玛巴布娶了妻子，而他的妻子又过早的离开，他的妻子又过早的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你可以看到逍遥时光里面，而你看他的妻子离开之后也没有问题了，但主差丹玛他自己也去做三丫子，丢下一个年迈的母亲不管，从世俗的角度来说这是疯子，但是这就是不了解父爱的人，是同样道理，是说我们可能有很多行为，我们这个社团同样也有很多的看起来是有很多表面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然后以我们的经验然后我们自己去判断是错了，当然一个团队的成长我们知道都是要经历，都是要经验，都要培养经验，我们什么都没有，正方方的门徒什么都没有经验，他们都是一步一步，我们一时狂的状态为什么都是一步一步的完善的，就是一步一步的完善的，在这个物质就是完善很多的制度，很多的规范，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团里面越来越完善了，就是在至少在伊斯孔啊，不在我们，我不知道就是说国内，但是至少在国外伊斯孔的社团他们是比较越来越完善了，它是一个过程，这个物质世界里面都要经历一个过程，所以呢 Litvi 呢他们抓住了这个伊斯孔里面犯了一些错误啊或者什么样，有一些年轻导师或者一些年长问他们犯了一些错误，然后把这些错误就扩大，完了就来说了，你看看他们哪里够资格，只有所以说嘛，是我们都是帕帕的门徒，所以这个污染呢就把南宁奉献者污染，他们就来劝告我，当时那些奉献者来跟我说了这些事情，我说不要跟我谈论这个事情，我说我永远不会相信年轻导师，就是有时候他们正想说甚至跟我说姑爹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我说你不用跟我说这个，我们对不起，我可以尊重你，但是我们哲学不一样，我们不谈这个我们不需要谈这个，所以我就很伤心了，那个时候很伤心的离开，但是过一段时间，过了几年之后我再回到南宁，然后他们那些人呢又转变成那里样了，哎呀我的天，我就说这个人的思想怎么那么容易改变呢，他们又承认了，很多他们又承认了，需要一个灵性导师，博格凡哥里面说了啊，情之以难的事啊，确实需要一个幼生的灵性导师来指导啊，需要一个启迪灵导那我们他们又开始说啊，我们帕帕给的是 ABC，然后我们有更高的 Gaudiya Math， 有更高的哲学，你要想进步，通过这个 ABC 的 巴巴的给的教导以后呢，进步以后呢，你再到我们这里来，你就能够理解拉塔克什纳啊，你的灵性的身份，你更超然的能够理解。哎呦，天哪！我说啊，克什纳，我说这个物质世界，哪怕是说很不幸的这个卡尼年代，哪怕就是有很多假的，或者是说很多虚伪的这，即便我们想真诚的、认真的想去灵修啊，总是面临着这么多虚假的这些灵性的社团，让我们迷惑不已啊，我只能感慨啊。所以说为什么我只能感慨伤心呢、啊、我只能说祈祷，向 Krishna 祈祷，然后我们 Krishna 既然一切都赖于 Krishna 的仁慈了，那如果我们想真诚的祈祷 Krishna 给真的东西呢，那他就会可以把真实的东西会带给我们的，只要我们内心够真诚的话，这个卡利年代唯一幸运的就是我们还有一点真诚，所以呢我们会得到 Krishna 的帮助吧，这是我的理解。
哦，帕布说的特别好啊，真诚真是瓦坛提到的，我们奉献者三十个品质的首要就是真诚。帕布也是在他一路的灵修生活中践行了这个真诚的这种品质，可能才使您坚持走到了今天。能看过太多的人事物，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这种定性，对帕布帕德、对您的灵性导师以及伊斯刚的这种坚定的信心和情感，可能才能支撑你走到现在，不被一些幻象所惑。这也是我们奉献者、出席奉献者需要学习的地方。今天也特别感谢帕布的真诚分享。那么我们看到时间也来到了将近九点的时间。看看其他奉献者还有没有宝贵的问题提出。如果没有的话，那请帕布为今天的故事会做一个您的结束语好吗？
有什么结束语？其实我需要所有奉献者的祈祷，向你们祈祷你们的仁慈啊，因为祈祷你们的祝福啊，能够让我能够继续。从事于对 Krishna 的服务之中嘛，能够永恒的从事对属 Krishna 的服务中，也希望呢下一次我能够再能够说一些鼓励大家的那个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可能我只是更多的讲到南宁还有上海呀、啊、还有在北京啊，那个时候有他们不同奉献者的那些早期的事情吧，如果希望有机会我以后也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太好了，我们也感谢帕布的真诚，也感谢帕布给我们的这么多的甜美的甘露。那今天也再次感谢 YY 前面的聆听的奉献者们，感谢你们真诚的陪伴，感谢沙提的服务。那我们今天的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再继续聆听。Hare Krishna， 感恩帕布，大家晚安。
Hare Krishna， 晚安。
Hare Krishna， 晚安。
Hare
Krishna，
Hare Bo， Hare Bo， Hare。